张居正第五集。酉时刚过，挂在夫子庙檐角上的夕阳已经一缕一缕地收尽了，秦淮河一曲碧波也渐次朦胧起来。胡子高坐着一乘四人暖轿，兴冲冲地来到倚翠楼。自从燕王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把个皇城迁到北京，这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首都南京变成了刘都。但因为明太祖的皇陵在南京，龙脉之所出的安徽凤阳也离南京不远，朱家后代的皇帝出于对祖宗的尊敬，至少在名分上还是保留了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除了内阁之外，一应的政府机构如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六科、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武城兵马司等等，凡北京有的，南京也都保留了一套。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不过北京政府管的是实事，而南京的政府除了像兵部守备、总督梁楚的户部右侍郎、管理后湖黄策的户科给事中这样为数不多的要职之外，大部分官位都形同虚设。由于实际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北京政府手中，南京的政府官员大都是仕途失意之人，或者是为了照顾级别安排来南京当一个养鸟尚书或者侍花御史。尽管两府级别一样，但是同样品级的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就是一种贬谪，而由南京调往北京则被视为可喜可贺的升迁。因此一大批受到排挤或者没有靠山的官员都聚集在南京，尽情享受留都官员的那一份闲情逸致。享受闲情逸致，出门有常客书童，进屋有佳肴美妾，对月弹琴，扫雪烹茶，名士分韵，佳人佐酒，应该说是人世间第一等的乐事。但官场上的人除了白发催人晋升无望或疾病缠身心智颓唐，一般的人又有谁不想奔奔前程呢？公务之侠可以由着性子怎么玩得开心就怎么玩。话又说回来，当官没捞到一个肥缺，又哪有本钱来玩得开心呢？就为着这一层，南京政府里头的官员大都削尖脑袋，使出浑身解数，钻门路，巴结北京政府中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臣，以图在省察考核时有个人帮着说说话。常言道，人在朝中好做官，椅子背后有人就不愁没有时来运转，升官做肥缺的时候。眼下这位走进倚翠楼中的胡子高就正是这样一个人。今天晚上他准备在这里宴请京城里来的一个名叫徐觉的人吃花酒。胡子高现任南京工部主事，他是嘉靖35年进士，合该的走运，府入仕途就被任命为户部府仓大使。别小看这个府仓大使，虽然官阶只有9品，却是一个天大的肥缺。大凡国家一切用度，如永安、南户等州的银货，云南大甸等州的琥珀、宝玉和象牙，永州的零陵香、广州府的沉香、藿香，润、柳、鄂、衡等州的石绿，辰溪州的朱砂，南州的白粉，延州的雄黄，益州的大小黄白马纸，宣曲等州的宣纸，蒲州的百日游细薄白纸，河南府的兔皮，晋汾等州的梨皮，越州的竹管，荆州的蜡烛，郑州的毡，邓州的胶，国州的席， 敷皱的麻，凡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珍奇完好之物，都得由他这个承运库大使验收入库。他说各地缴纳的货物合格，那就百无一事。他若挑肥拣瘦，偏要在鸡蛋中寻出气味来，得，你这货物就交不出去。须知益州之长，除了守土安民的本职之外，第一号重责就是按规定每年向朝廷缴纳这些地方上的珍品出产。一旦这些货物不能按制如数交纳，等于是违抗军命，你这头上的乌纱帽还戴得安稳吗？因此为了上缴的货物能顺利验收，各个州府前来送货时都要预先准备一份厚礼送给这个府仓大使。胡子高在这个肥缺上干了数年，等于家里开了个钱庄，连解叟的夜壶都换成一把银制的。手头有钱就好照应人，他使出大把大把的银钱，把个户部和吏部的头头脑脑们招呼得服服帖帖。隆庆元年又升迁到盐运司判官的任上，这又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差事。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胡子高官运亨通，大扯顺风旗时，却没想到母亲病逝。按明太祖定下的律条，父母双亲去世，官员必须卸职回老家丁忧三年。胡子高回到乡下守制，好不容易挨过三年，回到京城上本吏部等待复职。不想这时候家乡的县太爷给他奏了一本上来，说他守制时违反天条，居然和族中子弟饮酒作乐，还吹吹打打纳了一个小妾，这样不守孝道哪里还能复官？这真是个祸从天降，但责任还在胡子高自己。他自是京官出身，又有的是钱，回到家乡守制全然不把县太爷放在眼里。他不主动去县衙门拜访不说，县太爷来看他，他居然当着族人的面数落县太爷的不是，不怕对头事儿，就怕对头人。因此当他回京时，县太爷便奏上了这么一个本。在以孝治天下的明朝，这可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儿。凭空落下这么一个祸来，胡子高只好自认倒霉。出事的时候，内阁首辅正是高拱，高拱同时还兼着吏部尚书，其权势已达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胡子高本也是一个极会钻营的主，他人上托人，宝上托宝，居然认识了一个人称邵大侠的人物。这邵大侠非官非儒，非文非商，不知为什么跟高胡子的交情却很深厚。他给了邵大侠10000两银子的厚礼，邵大侠居然把事儿给他办成了，不但照常立补，还由从六品升到了正六品，只是位子挪了，由盐运司判官变成了南京的工部主事。官儿虽然升了，却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官。胡子高哪里吃得住这个？到任一年，进步衙办事只是当点卯，一门心思都用在了巴结京城有权势的官员上头。北京来的这个名叫徐觉的人，是前天到的南京，他一来就受到了应天府官员们的关注，因为他一不是什么官员，二也没什么功名，却居然是拿着一张兵部的勘和迟疑而来。而且来的当天，权倾一方的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就在稻香楼上为之摆宴接风。这么一个神秘人物立刻引起了胡子高的兴趣，经各方打探才探知，这个徐觉是当今秉笔太监兼东厂掌印冯宝的大管家，如今也是簪缨之人。冯宝出钱为他捐了一个从六品的锦衣卫签事。冯宝的大名胡子高哪有不知的，他考中进士那年，冯宝就已是秉笔太监，经历嘉靖和隆庆两朝，他上头的掌印太监已换了5个，他却岿然不动。 中间虽听说他与高拱不和，却不见他倒牌子挪位子，可见根基之深。若能攀上这个高枝儿，或许是一条晋升之路。于是他通过一个平素有限来往的南京内府的管事牌子，和徐觉交换了名帖，今天夜里又包下这座倚翠楼，让当红名妓柳香兰陪陪这位冯公公的大管家。明朝的司礼太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照应官人，被称作各家司臣。这些司臣各有名衔，各掌其事。如掌家实乃一家主管，管家负责办理食物、出纳银两，上房管理香柜索要，私房一职则负责批发文书、誊写应奏文书一应事项。这些司臣既可以是阉人，也可以是正常人。例如这徐觉便是一个有着妻儿老小的人物，在冯府中他担任掌家之职，深得冯宝信任。南京为六朝故都，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誉，衣冠文物甲于江南，白下清溪，桃叶团扇，野志名书不绝于史。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敕令建造青烟、淡粉、煤盐、柳翠等14楼，以容纳官妓，风流天下，盛极一时。过了一二百年，到了隆庆年间，这秦淮河畔的樱花事业越发的蓬勃起来，从武定桥到立社桥，再延伸到钓鱼巷、逶迤以至水关临河一带，密簇簇的一家挨着一家，住着的莫不是燕京江南的名妓。这些女使们的居所称作河房，亦称河楼，凤阁鸾楼都构筑得极为精巧华丽，雕栏画件、丝帐倚窗，看上去宛如仙家境界。这一带出名的河楼虽然有几十家，但其中最叫响的莫过于庭云、晴和、倚翠三家，皆因这三座楼的主人都是色艺双佳、技压群芳的当红名妓。公子王孙、豪门巨贾到了南京都想登门造访，一亲芳泽，因此想得到他们的眷顾都得提前预约。单说这倚翠楼的主人叫柳香兰，与他的约会都定到一个多月以后了，亏得胡子高本事大，硬是临时挤了进去。天近黑了，倚翠楼中早已点起了亮丽的宫灯。胡子高和柳香兰坐在楼上厅堂里，荤一句素一句地扯着闲话。为了掩人耳目，胡子高卸了官袍，换了一身便服，不过从头到脚一招一式还是那官场的做派。柳香兰十七八岁年纪，眉如新月，肤如凝脂，穿着一身西洋布面料制成的洁白衫裙，还梳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高高的发髻，一朵嫣红的玫瑰斜插其上，站在窗前犹如玉树临风，一颦一笑无不妩媚动人。胡子高与柳香兰也是第一次见面，开始说话时还是有些生分，不过一盅茶后，两人说话就无遮无挡了。胡大人，你说北京来的老爷姓什么来着？柳香兰娇声问道。
嘿，刚说的，你怎么又忘了？
胡子高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
我再说一遍，你记清楚，姓徐，徐老爷。
徐老爷多大的官儿，值得胡大人这样巴结他？
你怎么知道我巴结他？
这还用问呢？
柳香兰两道细长的眉毛轻轻一挑，咯咯地笑起来。
到我这儿来的人都是只顾着自个儿销魂，哪有像你这样的八心八肝进了倚翠楼却是帮北京来的那位徐老爷跑龙套。
柳香兰伶牙俐齿，一边说一边笑。听了这番挖苦，胡子高倒也不觉得怎么难为情，也陪着笑起来。
玉儿，给胡大人续茶。
柳香兰喊了一声，侍立一旁的小丫鬟。
胡子高压了一口茶，文绉绉地说：香兰女使，你以为卑职啊？不，你以为在下没有怜香惜玉之心，那你就错了。从一进你的门，我就怅然若失。
那你为何要让给别人？
人家是远道的客人，我总该有点君子之风。
好一个君子之风！柳香兰揶揄的一笑，你一个六品官，说小也不算小了，拿着小女子去巴结北京来的大老爷，这也算是君子之风。
你
受了这顿抢败，胡子高脸色有点挂不住了，悻悻地说：
你打着灯笼防一防，本官在南京的名声哪容你这样胡说。
哟，看看本官不高兴了。
柳香兰学着胡子高的腔调，刘英一样掠起，走到胡子高跟前，弯腰施了一礼，说道：奴家说话多有冒犯，这厢赔不是了。
看着柳香兰不胜娇羞的神态，胡子高又转怒为喜，自己转弯说：就你这个柳香兰，害得有本事的男人到了你这儿，骨头都撑不出斤两来了。
胡大人，奴家听不出你这话是抬举奴家呢，还是贬损奴家？
当然是抬举。
说着，胡子高对玉儿丫鬟说：你去楼下把我的管家喊上来。
玉儿去了不一会儿，便领了一个半老不老的人上来，手里提着一个礼盒。胡子高接过礼盒，双手送到柳香兰面前，说道：这是几样首饰，作为见面礼，送给女使，往孝纳。
柳香兰接过礼盒，打开一看，只见是一对玉镯，一对耳环，一只佩胸，绿莹莹，幽光温润，都是上乘的翡翠。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连见惯了大场面的柳香兰也不免惊讶。
胡大人，这么贵重的礼物，奴家怎么消受得起？
我想着女使的楼号叫倚翠楼，所以就选了几样翡翠，小意思。这里还有1000两银票，算是送给你的脂粉钱。
胡子高出手如此阔绰，倒真令柳香兰感动了。他嗫嚅着说：
胡大人，你如此破费，叫奴家怎样报答你才好？
胡子高挥挥手，管事退了下去。胡子高说：
只要你今天晚上把徐大爷陪好，让他满心欢喜地回去，你就算报答我了。
这位徐老爷究竟是什么人？
柳香兰又问，这回他不再是打情骂俏，而是郑重其事地打听了。
胡子高略一沉吟，你知道冯公公吗？
冯公公？哪里的冯公公？
柳香兰茫然地摇摇头。
就是当今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掌印冯宝。
不知道。
柳香兰还是摇头。胡子高看他一问三不知，心里头有些窝火，但一想他一个南京的青楼女子不知道北京官场的显要人物，也属正常。于是又提高嗓门问：
当今的皇上是哪个？你总该知道吧？
这个倒难不倒奴家，当今皇上是隆庆皇帝。
柳香兰认真地回答：
这个冯公公是隆庆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大红人。
啊，皇上身边的人？
柳香兰的神情立刻就肃穆了。
胡大人，你说今晚上就是他来？
不是他，今晚上来的是徐老爷。
徐老爷和冯公公是什么关系？
徐老爷是冯公公的管家。
听到胡子高绕了半天弯子才兜出这层关系，柳香兰在心中轻蔑地说道：
说到底是龙尾巴上的一只瞎子。
但在表面上他却恭维地说：
我说胡大人怎的这成前程，原来是个踩得皇城晃动的人物。
明白了就好。
胡子高长出了一口气说：
这会儿徐老爷也该到了。
柳香兰又恢复了轻松活泼的神态，她说：
请胡大人放心，今日晚上我要让徐老爷在奴家这里玩得开心。不过。
不过什么？
胡子高盯问。
跟徐老爷是逢场作戏，奴家现在倒实实在在的有些喜欢胡大人了。